传讲诗篇第二十九讲，耶和华的声音。诗篇第二十九篇，诗篇第二十九篇是一首赞美诗，赞美神的伟大和恩典。大纲呢三点，第一呢，呼召赞美耶和华，一到二节。第二呢，赞美耶和华的声音，三到九节。第三呢，神赐力量和平安给他的百姓，十到十一节。我问大家个问题哈。二十九篇里面出现最多的短语是什么呢？
声音。
对，声音是一个名词哈。我说的短语，短语是什么呢？
耶和华的声音。
对，耶和华的声音。好，你们讲的都对。啊，耶和华的声音，一共出现了几次呢？
七次。
七次，没错，一共出现了七次。所以你看，我就以它这个哈作为我的题目了，耶和华的声音。那么这个耶和华的声音，根据这个诗篇来看，这到底是什么声音啊？
神的能力，
神能力的彰显，这是没错的。能不能再具体点，它是指什么说的？
神的威严荣耀。
这个声音是他威严荣耀的彰显，就本身这个声音是指什么说的呢？
雷声。
对啊，四大哥讲得很清楚嘛，不就是雷吗？是不是雷声啊？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大概念哈。问题就是为什么要赞美耶和华？回答呢，因为唯有他掌管大自然，并且赐给我们力量和平安。大概念就是当赞美耶和华，因为唯有他掌管大自然，并赐给我们力量和平安。这个我们当然是指的他的百姓说的了。所以这个大概念呢，就是一个是概括了整个的诗篇，一个呢，大家一看就知道，一看就听懂了。不需要特别想很多，赞美耶和华，为什么他掌管大自然？还为什么他还赐力量和平安给我？讲道也好，查经也好，就围绕着这个大概念展开。最后你给的例子，你给的应用也是根据这个发展出来的。好，我们看翻译和解释。第一节，神的众子啊，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，归给耶和华。神的众子就是大家说是谁啊？我都写了嘛，对吧？天使啊，呼召天使加入敬拜。在约伯记一章六节，是不是在天上开会的时候，神的众子来到耶和华面前，还记得吗？然后那个撒旦也过来嘛。第一次开会是这样，第二次到了二章一节也是，天上又开会，神的众子又到耶和华面前。那么在这里，大卫呢？诗人大卫是在呼召天使。加入这个敬拜，加入谁的敬拜呢？实际上是加入人的敬拜。所以我后面写，但真正的听众是以色列人。那么荣耀能力哈，这个以前我们讲过，荣耀呢指神的重要性，能力呢哈就是神他的能力是显出他的重要性。那么为什么都归给耶和华呢？因为人和堕落的天使喜欢将荣耀能力归给自己，尤其是那些比较能干的人。觉得我很厉害，我是个能人，我是人精。这里讲的，哪怕你是天使，天使比我们力量更大，你也要把荣耀和能力归给耶和华。归给这个字呢 ，ascribe 归功于的意思，它是个命令动词，它是命令天上的天使还有地上的百姓，我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，不要归给自己。如何归给呢？大家说如何归给呢？讲的挺好的，就是让你从内心，不但从内心，也用你的口来感谢他，赞美他。这是一首赞美诗嘛，本身大卫就是在，不但他自己，也鼓励大家，包括天使都这样做。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。一共有三个归给，归给是个命令动词嘛，三个命令动词，也形成了三个平行句，渐进平行句，直到高潮。高潮就是说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。这个以圣洁的装饰哈，我们的解释都是说我自己或者是天使，你敬拜神你要圣洁。但是哈，有另一种不同的翻译 CSB 也有一些解经家这样认为哈，翻译是说 In the splendor of his holiness， 在他圣洁的威严庄严。换句话说，这个圣洁的装饰，圣洁的这种威严，不是我们的，是神的，刚好跟这个荣耀是平行的。 荣耀是神的，这种圣洁的这种庄严也是神的，所以我们要来敬拜他。这个归给 和这个敬拜，它也是平行的。敬拜耶和华，更好的翻译是 bow in worship， 就是跪下来敬拜，俯伏下来敬拜，承认自己的微不足道，包括那些天使，在神面前也是微不足道的。我们知道那个有一个基路伯，就觉得自己太美了，太聪明了，就堕落成为魔鬼。底下呢，我有一个应用，就是说，我们常常没有把神当得的荣耀归给他。你注意，这里面有三个归给，三个命令动词，而且是用了三个平行句，渐进平行句，直到高潮。归给，归给，归给，他让我们让天使都归给，那表示我们什么？我们常常没有归给。我们想想自己是不是呢？自己有成就，也说归给了自己，或者归功给某些人。第三节说，耶和华的声音发在水上，荣耀的神打雷，耶和华打雷在大水之上。这是到了第二段了。第一段不是呼召赞美耶和华吗？呼召谁呢？呼召天使，也呼召百姓。那么具体赞美什么呢？接下来三到九节就是赞美的原因。为什么赞美呢？赞美的中心竟然是耶和华的声音。所以你看我的大纲的第二点就是赞美什么呢？赞美耶和华的声音嘛，第一点和第二点是有联系的。而且耶和华声音出现了七次，在三到九节。首先他说哈，这个耶和华的声音发在水上，他有个什么背景呢？背景就是迦南地哈，他们是拜巴利的。迦南人认为巴利呢是掌管雷电和风暴的，手拿着闪电之矛，他的声音呢被视为打雷。所以这首赞美诗也有呼叫的功能，就是说耶和华是掌管这些雷电的，不是巴利。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哈被掳之前最大的问题就是拜巴利，拜亚舍拉。直到被掳以后呢，这个拜偶像的毛病才改了。发在水上呢，就是 over the waters， 它的声音在水重水的上面。那么这个水是什么呢？你可以说是地中海，因为以色列西边就地中海嘛。那么也可以说是什么呢？也可以说是积雨云。听说过这个字没有？所谓的积雨云就是那个云越来越密，密到一定程度就变成雨了，或者变成雪下下来了，乌云厚云，这叫积雨云。那么我们知道云也是水蒸气嘛，你可以说是海，也可以说是云，而这个云是什么呢？也就创世纪说空气以上的水。神不是造了空气吗？把这个水，有空气以上的水，有空气以下的水，以下的水就是海嘛，以上的水是什么呢？以上的水就是云嘛。荣耀的神打雷。刚才哈，我不是问大家耶和华的声音到底是什么哈？你仔细看，它主要指的是雷声说的。这句话讲得很清楚，神在打雷。换句话说，打雷不单单是自然现象。那有人说，那雷就和神的声音是完全一样的吗？那不是自然现象吗？雷是这个正负电荷产生的闪电。大家知道这个现象吗？正负电荷形成电压产生的闪电，闪电的时候呢，闪电有热，热的话呢就把空气膨胀，膨胀开呢就形成了雷声。所以闪电和打雷基本上是同时的。当然我们也不否认科学了，这是科学没错，它是一个自然现象，但是呢它是神发命令的结果。所以耶和华的声音我们可以理解成是神发的命令，让打雷闪电发生。首先这个自然现象也是神造的，除了自然现象以外，它背后有神的命令在后头。那么这个声音为什么称之耶和华的声音呢？因为世上没有一个声音像这种声音这么令人生畏。它首先不是人造出来的，第二呢，它是从空中发出的，从天上发出的。另外呢，如果你听到那个隆隆的雷声，我相信没有一个人不会肃然起敬。而神的荣耀呢，就透过他的这个创造就彰显出来了。所以耶和华的声音大有能力，耶和华的声音满有威严，不但有能力而且有威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他本身是有位格的，他不光是一种能量。而且为什么是有威严的呢？因为他是万王之王，王发出的声音当然是有威严的，就像狮子吼叫，百兽之王狮子的吼叫也是蛮有威严的。 第五节说，耶和华的声音震破香柏树，耶和华的声音震破黎巴嫩的香柏树。在这里，我们看到这个雷雨从这个地中海就冲向了陆地。那么，首先到了哪里呢？首先到了以色列的北边，北边是黎巴嫩，黎巴嫩在当时应该是推罗，属于推罗这个地方。那么香柏树呢？哈，是一种很结实的树，尤其是黎巴嫩的香柏树，以高大结实而闻名。它的这个木材可以用来建造这个宫殿、圣殿。我们知道所罗门王跟那个推罗王希兰跟他要这个香柏木、香柏树，就是造圣殿嘛，在列王记上5章6节。那么这么高大、这么结实的树，竟然被耶和华的声音给震破了、震碎了。这个震碎英文是 break in pieces，就是把它震成一片一片的。那么为什么要到黎巴嫩呢？因为黎巴嫩那个地方也属于是迦南地。迦南地原来本来就是拜这个巴利的，认为是巴利是掌管雷电的，但这里告诉是耶和华，不是巴利。他使之跳跃如牛犊，使黎巴嫩和西连跳跃如野牛犊。那么接下来从黎巴嫩呢到了西连，那么西连呢就是黎巴嫩南边，南边有一座山，著名的高山。那座西连山也叫黑门山，在申命记3章9节记载的。那么这个雷雨哈，不断的在走，不断的在走。然后呢，使之哈，这个之呢是复数的，使他们跳跃如牛犊。他们是谁呢？就指的黎巴嫩和西连。所以你看到哈，耶和华的声音不单能震动香柏树，它也震动这些山脉。黎巴嫩本身是个山脉，西连也是一座山。它可以把山来震动，就连稳固的山脉也因耶和华打雷的声音而震动，像牛犊一样来回的跳跃震动嘛，就像地震一样，地动山摇。耶和华的声音是火焰分叉，这个英文翻译我觉得更准哈。The voice of the Lord strikes out flames of fire。耶和华的声音打击产生了火焰，不但有雷也有电。这个火焰就是指的闪电所的。那么这个闪电是怎么形成的呢？是耶和华打出来的 ，strike out。我就想起我们小时候哈，找一些打火石，我不知道你们玩过没有？啊，有那种很白白的石头，挺硬的，像花岗岩一样。你拿两个石头在晚上一打，那个火就出来了。我们小时候都玩那个东西，现在孩子们可能不玩了，都玩什么电脑了哈，iPad 了。所以在这里很形象，耶和华一打，那个火就出来了。耶和华的声音震动旷野，耶和华震动加底斯的旷野。然后这个雷雨呢，继续的走，继续的走哈，从黎巴嫩到西连，然后一直到了哪里？到了这个加底斯，来到了南部的加底斯旷野，包括旷野的这些动植物群，震动旷野。然后呢，耶和华的声音惊动母鹿落胎，就像刚才说的，旷野它有这个动物群，有植物群。那么鹿是一个比较胆小的动物嘛，就早产了，在那个打雷的声音下，树木也脱落精光。它这个树木是指的树叶所的，树枝子所的，森林的这些树很多都被脱落了，被这个雷鸣闪电。凡在他殿中的，这个主要指的是天上的圣殿，因为第一节说神的众子啊，神的众子是住在天上嘛。而且当时大卫还没有建造圣殿，但是呢，也包括地上的帐幕，当时有圣所帐幕，还有今天的教会。我们面对神的这个威严，我们都该称说他的荣耀。好，哥林多前书3章16节说，岂不知你们就是神的殿吗？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，都称说他的荣耀呢，就是说 And in his temple all cry glory。弟兄姊妹好，你看到这些东西就应该把荣耀归给神，因为神借着大自然彰显他的荣耀。那么这是第二段的一个高潮，就这句话，凡在他殿中的都称说他的荣耀。雷雨不是纯自然现象，而是耶和华的声音，配得我们赞美。所以就像我们唱那首歌，你真伟大，又听见隆隆雷声。有些人听到雷是害怕，我觉得不光害怕，适当的害怕是有的，但是要来赞美神。第10节说，洪水泛滥之时，耶和华坐着为王， 耶和华作者为王，直到永远。我们很熟悉的经文。那么这跟上面是什么关系呢？就是说，耶和华不但掌管局部的雷雨，三到九节都是在迦南地的，从这个黎巴嫩一直到加底斯，从地中海，神掌管那个局部的雷雨。不但这样，他也掌管遍及全世界的大洪水。这个洪水哈，应该指的是挪亚时代那个大洪水说的，因为这个字呢哈，这个字只有在创世纪7:17用过，就是在挪亚那个时代的洪水，他用过。那么有人说这个洪水是创世纪第一章讲的，地是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，也有这样的解释。洪水泛滥，耶和华作者为王，就是当挪亚时代那个大洪水的时候，神在掌管着，神在掌管着大洪水的涨，也掌管着大洪水的落，也掌管着挪亚一家在方舟上。所以大洪水又有神的审判，又有神的拯救。对挪亚一家的拯救，不光是说用方舟拯救他们，也必须让洪水退去。洪水退去，他才能出了方舟吗？在大洪水的事情上，他是王，这是用的完成时。耶和华作者为王，直到永远，这是将来时。那么在那个事上，他已经做王了。那么将来呢？耶和华都作者为王，直到永远。感谢主。那么最后一节，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，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。那么这个力量哈，跟这个一节是对应的。你们要将荣耀能力，这个能力和这个力量在原文是一个字。那么耶和华的能力呢，在三到九节彰显的最明显，就是雷雨，在雷雨当中彰显出他的荣耀。但是到这里说呢，他把他的能力呢赐给他的百姓。弟兄姊妹，他让天使把能力归给耶和华，然后三到九节说耶和华能力彰显在大自然雷雨当中。弟兄姊妹，这句话是说他竟然把他的能力要赐给我们他的百姓。我后面有一个应用是什么呢？因此我们没有理由一直软弱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真的力量不够，无论是心理的力量、身体的力量、属灵的力量、情感的力量，我们真的都不够。但是我要告诉大家，耶和华是我们的力量，这不是我告诉的，是圣经告诉的。因此呢，我们没有理由一直软弱，我们跟他支取他的力量，刚强起来，让他的能力在我们软弱上显得完全。接下来，他不但给我们力量，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。这个英文是说 The Lord will bless his people with peace， 耶和华要用平安祝福他的百姓。弟兄姊妹，又有能力又有平安。耶和华的能力这个彰显在这种雷雨当中，在雷雨当中仍然有平安。因此呢，我们没有理由一直烦乱不安，这是一个应许，他赐我们平安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这个应用就是第一，我们欠了神许多赞美。好，让我们开始还上，就像我们第一节第二节三个要归给三个命令动词，荣耀归给神。第二个呢，我们要赞美神的伟大和威严。我们今天赞美神是什么比较多呢？我们赞美神的慈爱、良善。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赞美神的威严。这篇诗篇主要是讲到神的威严，用这个雷声、雷雨表达出来。第三点呢，第十节告诉我们的，洪水泛滥，耶和华作者为王，耶和华作者为王，直到永远。既然这样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不需要害怕，他会把平安给我们。所以我底下有个应用是什么？新冠疫情期间，神仍然作王，也不用害怕。好，无论将来会不会变异，病毒会不会变异，好，这些疫苗会不会有效，我们知道神仍然作王。还有一个是什么呢？教会受逼迫时，神仍然作王。好，我知道现在我们有些教会正在受的逼迫，或者曾经受的逼迫，神仍然作王。我们只管满有平安，不要怕。我们所受的苦，我们不用怕。在世上有苦难，在主里头有平安。最后一点呢，就是说，唯有相信耶稣基督，才能得到神赐给的平安。这个在罗马书5:1，请找到的给我们读一下好吗？
我们既因信称义，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得与神相合。
好，谢谢。与神相合就是平安。今天我们讲到平安哈，一般都是在讲我内心很平安，实际上这个还不是他最主要的意思。最主要的意思是与神相合。那么表示什么呢？表示我们以前是与神为敌的。什么时候呢？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。当我们做罪人，我们是神的敌人，神也是我们的敌人。透过耶稣基督，神使众人与他和好。弟兄姊妹，平安的根本是说与神和好了。怎么样与神和好的？罪得赦免，跟神由敌对关系变成了和好关系。因为有这种和好关系呢，我的内心主观才经历到这种内心的平安。所以我讲，唯有相信耶稣基督，才能得到神所赐的平安。好，我就分享到这里。